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凯川在这里问候你们。今天带来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到啊，在某座山村里面，大山的这边呢，有祖孙二人啊，在那里养小斑鸠。而在大山的另一边，一对祖孙在养雏鹰。后来小斑鸠和雏鹰都长大了，也都学会了飞翔。某一天，他们都被放飞到空中，但之后啊，那只鹰却把斑鸠吃掉了。在大山的这一边，祖孙俩因为辛辛苦苦地养大了斑鸠，却被吃掉了，因此都痛哭流涕。而在大山的另一边呢，祖孙俩却欢天喜地，因为那是他们俩辛辛苦苦养大的那只小鹰，第一次终于学会了自己捕猎。同样的一件事物啊，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人的反应也将是完全不同的。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遇上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真的不必灰心，不妨呢，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有时我们遇到挫折困难，但如果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挫折和困难会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而有时候啊，那些看似为祝福的，却成为了日后的灾难的起头呢。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来和凯川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其实作为父辈的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话的语气不好，本来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说话的那种表达的态度呢，就让孩子们非常的受伤，以至于多年之后，可能一直这种受伤的痕迹从小到大带入我们未来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啊。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呢，都举了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实例，特别是讲到宋恩牧师后来怎么样的和自己的父亲和好啊，这样的故事。也特别的讲到呢，雪伦师母啊和宋恩牧师通过学习之后，怎么样来在生活中操练他们，比如说要用正面的语气来代替那种负面的指责呀，用一些方法，每天晚上夫妻两人都来操练怎么样的彼此的感恩呢，说出感恩的事项啊，这样不断磨合的日子里面呢，双方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新的说话的方式了，以至于呢，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就可以彼此的建立啊。上一次师母给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在生活中操练的实用的方法，已经讲了两条了哈。那今天我们就想请孙牧师啊，你继续来补充好吗？
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呢，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话的方式，也是受原生家庭有很深的影响。为什么我现在讲话会是这样子呢？对，跟另外一半的沟通，对方觉得是把好的意思用坏的方式来表达呢？但是跟我自己原生家里面长大的沟通模式是很相关，对方的沟通模式听不懂或是就是不习惯，就会觉得产生这个反弹，像要当成一种新的语言来学习。我觉得一开始呢，虽然讲得很容易啊，又是基督徒又是传道人，因为每天列三个感恩事项很容易，不是的，一开始就这样绞尽脑汁啊，怎么脑袋里面都是留着那些不好的想要抱怨的事情，都没有感恩的事情了，就发现自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我觉得透过这练习当中就发现说，去增加自己对值得感恩事情的敏锐度，就在那些微不足道以前都不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中找到那些可以感恩的点。我觉得这点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就发现更能够所谓的感恩的，就是我有一个更细微的观察，观察到我深藏的周遭有哪些值得感恩的，是我过去没有发现的。那这是需要练习而且要持之以恒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理论上面讲的你觉得很容易，我用一个另外一个可能跟感恩不是直接相关的例子，是我自己很切身体会的例子来说明到这个的重要性。为什么我刚才说你要学习感恩像学一个新的语言呢？就是我在发现哦，我用中文跟学生时不时啊，不管我自己有没有注意到或是他提醒我，总是负面的多，然后一句话就是这样讲，就比较容易从负面出发。可是呢，我在跟外国牧师用 email 英文写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每次别人写给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就是现在都从感恩在感谢他呢。他说哦，中文我原本在学习的语言里面呢，我非常缺少感恩的词汇，可是我在学英文的时候，那个环境里面是要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对我的肯定，我学到这些的词句全部都是，我就突然发现中文跟英文的表达差这么多。那是因为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是给我正面的语言，所以我全部都照单全收，我就先从模仿开始嘛。中文不是，我开始模仿了大多数都是负面的跟这个表达方式，所以我没有正面表达的词汇，所以我就很痛苦，因为没有这个词汇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也没有这个敏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每天做而且持之以恒不断的去练习，是因为我过去在中文里面没有这样的词汇跟习惯，所以一开始很不容易的，但练习久了以后就慢慢就可以成为我的习惯，我好像我的呼吸，我的细胞里面的记忆的部分，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表达感恩跟去想到可以感恩的东西，切身的体会，要像学一个新的语言一样的去学习感恩。
觉得我们发出来第二个策略来怎么去采取实际行动解决负面语气表达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每周在婚姻保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就是列出我们本周的突破，值得庆祝的地方，他也要列，我也要列啊，我看到啊，本周我们这个东西修好啦，去打预防针啦，啊，感谢主，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什么突破，而不是总是很容易就看见我们什么东西没做好，我们这个东西没完成啊，我们那个有缺陷，不看这些，我们先看我们进步的，我们有突破的，我们值得庆祝，值得突破，然后有进步的地方，我们就去彼此肯定，我们去增加我们的鼓励。就很有意识的列出来，一定有，对不对？有时候哎，我提到的点他没想到，他讲的点哎，我没注意到，我们去把这些内容，我们这周的进步共同的努力的这个部分哈，提出来，光光是去注意到，去提出来，去放大，就是一个去调整我们自己正面的思考模式跟正面表达的过程。那讲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也很受激励，对对对，我们有这些进步，好，这不是应该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被肯定，对不对？好，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每周在保养的时候去注意，去列出这个礼拜值得庆祝跟已经有进步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只是列出是我们两个共同可以庆祝的部分，我们也列出说在这个礼拜对对方值得嘉许肯定的部分。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小学生写功课一样，我之前说过我没有这个词汇跟这个观察力，所以呢一开始叫我写五点，我简直就是那个啊，好像面对一个写作文一样啊，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绞尽脑汁慢慢点一点写，他写了就啪啪啪啪啪写了十几点，我觉得我怎么差那么多。 但后来我觉得，但不是成为一个功课，后来可以自我挑战，哎，我可以写六点，写五点好像就感觉啊，交完功课一样，我要再增加，我可以多写一点，就是增加我自己去观察的能力啊也好，表达感恩的能力也好，都是在提升。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看到自己也在成长。说这个不只是做功课让学员开心，发现我有成长这件事情，我不是只是把它当回哄老婆开心，而是我看到我自己在感恩的上面，我的能力真的提升了，然后我也很乐意的再去多加一点，就是去突破自己以前的这个限制，然后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看到，就是我们两方都不住的在这关系当中，对方听了也很开心，自己也有成长，那何乐不为呢？
我们现在讲第三点，怎么样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我们这个沟通负面的或思考负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的语气表达哈。我们第三点的策略就是用实际的仪式来强化这个庆祝的内容。怎么说呢？比如说呢，我们自然而然，如果我们没有把住我们的新事一年，我们很容易就啊抱怨啊责怪啊，为什么没做好这个那样。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如果我们做好了，我们有突破，我们应该要庆祝，对不对？所以我不但就是在我们夫妻之间有这样啊，特别是在跟比如说周围的人或是同工的互动，比如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冬令会啊、夏令会啊，参加门徒训练啊，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邀请多少人哦，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回来，哎，我们要庆祝一下。对不对？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在里面要怎么样进，然后我们就带了一瓶红酒好或香槟，带了一些杯子，然后我们要每个人倒一点，然后举杯庆祝，对不对？我们就去强化我们的这个关系的连结，我们就去正面的去感恩，去庆祝，去享受那个快乐的正面的情绪，说我们努力，我们有突破，我们有达到目标，我们应该为此欢喜快乐。不是只是说也许我们在结婚的周年啦，我们在比如说复活节，我们那个秋天的那个布道会，就感恩节布道大会，我们请了讲员，然后我们做了邀请，然后有多少人信主，然后我们就应该要提出来感恩我们这个过程中的努力，我们的投入，我们有怎么样值得欣喜的应该要庆祝的部分。好，或是年底我们同工要交接，我们要换了同工，那这过去这一年大家怎么样的互相，对不对？情感互相努力互相支持，我们有看到其他同工的付出，我们就是值得感恩。所以透过这个预备举杯庆祝哈，为了这个习惯的建立啊，我还跑去买了一箱红酒或香槟，特价一瓶得奖的红酒哈，好高兴，买了一箱，就为了要养成这个习惯。师母怎么那么爱喝酒？我说你们误会，我真的不是为了爱喝酒啊，我是为了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建立这个庆祝的文化，建立这个庆祝的习惯。原来这个调整过来，我发现不只是我们之间，我们夫妻之间，也是在同工之间，他们也开始有时候不用带动一带动一两次之后，他们就自己来了，自己庆祝，自己感恩，自己互相去看到这个正面成长进步的部分。
复活的圣主，荣耀属于你，征服
神剑。
究竟是旧的好还是新的好呢？生活在现代高科技时代的人们发现喜新厌旧的现象很普遍。有的朋友的手机呀，平均一到两年必换一款新的，不是用坏了，而是喜欢尝试更多更新的先进功能。不过呢，也有一群人，无论是手机或电脑，只要没坏到再也没法使用了，绝不更新换代。他们也不仅仅是念旧情，而是觉得呢用着习惯顺手，所以他们就更愿意保留旧的东西。喜新的人有自己的说法，而不厌旧的人呢，道理也无可厚非。但新与旧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两样选择。当然，坚持哪一方，都会是对另一方的挑战。圣经中，马可福音二章中有一段经文，讲到当时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遵守律法中关于禁食的规条，但他们发现耶稣的门徒倒不守，他们就来挑战耶稣，为何不守律法呢？主耶稣用比喻来回应，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因为新布会带坏了旧衣服，而新酒呢，也会撑破旧皮袋。唯有把新酒装进新皮袋里，两样才能够得到保全。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首先觉得主耶稣一定是认为新的比旧的好了，但是主耶稣却并没有说旧的就不好啊。主耶稣的重点真是不再评判新与旧究竟哪样好，而是在阐明新与旧由于不同，所以不能兼容。相遇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冲突、撕裂、破损的现实状况。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啊，也会常常在内心中产生矛盾冲突。我们很想蒙主祝福，但却不爱照神的话去行，更读不懂听不进去神的话。我们表面多年参与教会的活动，各类的敬拜礼仪，口中挂着赞美感谢主，内心却并没有感受神如何的爱自己，并对自己的救赎洪恩有多么的大，自己又要怎样为耶稣而活。其实这就是活在一种极为矛盾和痛苦之中，甚至还超过了没有信仰的人，把信仰看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就看出新布如何带坏旧衣，新酒如何裂开旧皮带。新旧之争呢，就如人的罪性与耶稣所赐的圣洁新生命的每日的博弈和厮杀。我们的新生命就在这当中，不是消亡就是长大。唯一出路就是坚决放下对罪的留恋，只选择圣灵在心中的每一个微小的感动。当能与主的生命合一的时候啊，生命才会成长壮大， 破碎的生命才会重建。这就是新酒与新皮带的合一了。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2:22，经文这样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说到交响音乐呢，许多人很愿意用就像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来形容，无论您懂不懂如何品尝，仍然不能掩盖它的甘甜浓烈、悠远醇香。交响曲是很难创作的，若是能打动人心的交响曲啊，更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出来的。对于那些最伟大的音乐家，交响曲就像对他们人生的最精彩的浓缩，甚至包含了他们心中最深处的酸甜苦辣的经历。他们如同从默默无闻的在音乐中辛勤劳作的农夫，终于等到收获那用汗水和艰辛耕耘得来的丰盛的土产。要想听懂音乐家德沃夏克在他的第9交响曲中要表达什么， 那我们不得不先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世界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出生在捷克的沃尔塔瓦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爸爸是个屠夫，也经营着一家小旅馆，而他呢，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孩子。爸爸在不忙的时候会摆弄几下小提琴，拉一些小曲子给客人们听。因为当地的音乐气氛和音乐的普及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从小就在这片土地上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后来呀，德沃夏克创作音乐的灵感呢，大多来自他从小受到熏陶的民间音乐。可见一个人生存的环境将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内在的影响。令凯传想到今日做家长的，常常希望自己的儿女们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可是做父母的呢，责任就是首先要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且知道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走上正确的人生之旅。有的家长希望孩子喜欢高雅音乐，而自己从来不听音乐，希望孩子们诚实善良，就把他们送进教会学校，带入教堂，领到上帝面前。而自己呢，却完全不信上帝。可以想象，在幼小的心中所播撒的是何样的种子呢？虽然德沃夏克就是山村里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却遇上了他的好老师。老师在教他德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特殊的音乐天分，就说服他并不富裕的父母把他送到外面的世界去学习。小德沃夏克不仅爱音乐，更对他们家乡正在修筑的铁路火车痴迷，因为火车让他向往从未见过的外部世界。他实在不想像父亲一样做屠夫，过一辈子满足经营小旅馆安逸的生活。他选择走出了山村，到了布拉格音乐学院，从那里开始了他艰辛的音乐生涯，为他后来推开了成为世界著名作曲家的一扇门。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